以色列軍攻入拉法以東，公開哈馬斯分子間諜資料。一帶一路失策，巴基斯坦港口閒置十幾年，銀行儲蓄難取，中國全國存款蒸發近四兆。中共又要禁這個，另一批人遭殃了。台積電美國工廠附近爆炸，拖車司機喪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17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觀眾朋友們，在新聞開始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會員計劃，只需要每年50元，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謝寶全年 10% 的折扣。三高代謝寶結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現代科學，精選天然植物成分，如植化素、維生素和礦物質，來支持你的自我療愈能力。專家團隊獨家配方，旨在促進新陳代謝，調節生理機能。這個不單止是一種保健品，它是你每日活力和平衡的夥伴，幫助你恢復自然節奏，喚醒內在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會員計劃，享受專屬折扣，健康的改變從今日開始。5月16日，以色列國防軍繼續進軍拉法。自15日開始，國防軍第162師繼續在拉法市以東進行清理行動，摧毀哈馬斯的基礎設施。恐怖分子在拉法過境點附近和拉法東部向以色列軍隊發射迫擊炮，被以軍剿滅。以色列在拉法的哈馬斯訓練設施中獲取了武器和情報材料，並摧毀了建築物。請聽報導。
在以色列開始向拉法哈馬斯軍事推進的情況下，美國眾議院16日譴責拜登政府暫停向以色列運送炸彈，並且通過了旨在強制武器轉讓的立法。16名民主黨人選擇支持法案通過，而白宮則反對這個法案通過參院，並且暗示可能會在未來否決它。在這批援助被擱置的情況下，以色列繼續依靠現有資源清除哈馬斯在拉法的軍事力量。目前軍隊方面向加沙北部梅勒謝亞和謝克扎耶德的平民發出疏散命令，並且消滅該地區的哈馬斯武裝分子。一些平民被要求撤離到加沙城西部的避難所。亦是在同時，一批哈馬斯分子在加沙活動的文件遭到公開。以色列泄露的資料中詳細記錄了哈馬斯安全總局成員的姓名、上級以及報告文件。據悉，哈馬斯領導人辛雅爾和哈馬斯政治局成員穆什塔哈幫助建立了總安全局，以確保哈馬斯對加沙地帶的控制。他們在加沙清真寺和社區的其他地方招募線人，要他們回報不利於哈馬斯的活動，從而干涉加沙內政。以色列國防軍報告亦說，安全總局還威脅公開反對哈馬斯的記者和人權活動人士，對他們實施鎮壓。16日當日，以色列國防軍證實被哈馬斯扣為人質的2名泰國國民在10月7日的大屠殺中遇害，他們的遺體被哈馬斯扣留。目前為止，仍有6名泰國公民被哈馬斯劫持為人質，民局要求立即釋放其國家的公民，給予人道援助。在10月7日当日，哈马斯恐怖分子杀害了39名泰国公民，并将另外31人绑架到加沙，一些人士获得释放。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无论其身份如何，哈马斯都对人质采取了可怕的残忍手段。目前为止，包括死者在内的8名泰国国民仍留在加沙。泰国外交部呼吁立即释放所有剩余人质，以便他们能够安全回家。当日，联合国安理会罕见召开会议，讨论哈马斯扣押人质的问题，同时要求释放所有剩余人员。美国5个大楼表示，亦是在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通话， 期间讨论了以军在对拉法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认为，在采取行动之前，以色列应当保护平民和确保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多次强调，只有依靠军事压力，才能用实力换取加沙和以色列边境的和平。当局认为，清除拉法盘踞的哈马斯势在必行。对此，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评估说，如果哈马斯仍然是加沙走廊的政治和军事实体，这场冲突就无法持续结束。另一方面，以色列亦对战后加沙的管理方案进行了评估。根据 YNET 新闻网报道，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最近要求对战后以色列军政府的成本进行预算，初步估计维护加沙安全的费用每年将为200亿新谢克尔，合58亿美元。报告指出，除了建立军政府的费用之外，以色列还必须支付一笔重建和修复加沙基础设施的费用。新的加沙政府将需要400名人员维持，以色列国防军的5个师亦必须留在加沙。这个将要求以色列削减北部边境和约旦河西岸的军队数量，预备役人员的招募亦需要大幅增加。
巴基斯坦和中共一带一路进行合作，建设西南海岸的瓜达尔港。然而，这个一带一路政策的标志性工程目前看来已经全面失败。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在2013年，瓜达尔港被移交给中国公司运营。然而，到目前为止，该港口没有给印度任何定期班次的深海航运公司停泊。在最好的时期，一年亦先有22艘船只停泊。这个反映出瓜达尔港已经成为闲置的浪费工程，走向了失败。请听报道。
而这笔工程的数十亿美元债务，最终是由巴基斯坦国的纳税人埋单。到目前为止，瓜达尔港计划没有取得太多的贸易和投资进展，闲置的港口没有带来收入。对此，伊斯兰马巴德堪萨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哈纳德透露，中巴两国都对这个计划十分失望。北京说要在巴基斯坦建9个经济特区，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经济特区能够完全运作。而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中巴经济走廊都处于类似的状态。网民评论说，烂尾的不是瓜达尔港，是中巴铁路。瓜达尔港仅仅是中巴铁路的终端而已，没有中巴铁路的全线通车，港口就是废弃的一样。有人预言中巴铁路可能会在2040年通车，但这个显然仲早。同时，在国家层面，巴基斯坦亦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大量动乱发生在中共和其政府建设的设施附近。今年3月，中国运营的瓜达尔港附近地区发生爆炸和交火。这次叛乱来自于武装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在对建筑群的袭击中引发了多次爆炸，其武装袭击者遭到击毙。但是这个问题显然反映出当地的动乱情况并未减少。瓜达尔所在的俾路支省边境是巴基斯坦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还拥有强大的分离主义民兵，频繁发动攻击。其中一些攻击直接针对中国公民，双方在当地进行大量交火，因此瓜达尔港等地的一带一路设施发展前景仍然呈现高度消极的态度。此前，中共政府媒体亦宣称瓜达尔港所处的位置具有地缘优势。对此，有网友发布评论认为，它对同抗衡美国来讲起不到作用。先不讲中巴铁路建设的难度和要投入的巨额资金，美国能够封锁马六甲海峡，就能封锁阿拉伯海，那个港口还是没有用。
中国经济下行明显，普通民众人人自危。中国央行发布上个月金融数据显示，在4月份的30日里面，全国人民币存款减少了接近4兆元。数据指出，在2024年的前4个月中， 中国人民币存款达到7.32兆元，但喺第一季度呢个数据仍然系11.24兆，其中3.92兆人民币去向不明，包括个人、企业等存款金额都喺度下降。银行提供嘅贷款数据亦同比下滑。请睇报道。
好多网友质疑呢笔钱去咗边度，有民众质疑呢笔钱款可能系遭到政府使用，拿出后进行了消费。在近期以来，习近平当局花费大量资金补贴电动车、军事和航天等产业，亦是在同时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外贸出口亦因和国际社会脱钩加剧，变得十分疲软。外界指出，中共政府和国企目前有大量债务需要偿还。在中国大环境陷入全面不景气的情况下，这笔款项从哪里来仍然存疑。推主财经真相在 X 平台发布推文指出，目前中国民众的银行存款有一些遭到挪用的迹象。举例讲，一名中国用户在工商银行有426万元人民币存款，但每日只可以提取2万元人民币。要拿回全部的存款需要接近7个月，而即使这样，银行和当地公安亦会上门调查，要求证明资金来源。对于这个事件，有中国银行业分析师指出，四月份度过了银行的季末考核时点，按照季节性规律会有存款流出，再加上银行主动降低高息债务，企业资金亦被释放流向理财和债券市场。只不过今年的下降幅度显然是空前的，因此引发大量关注。而在当今，中国各个银行的借贷、融资等业务亦出现负成长。迄今为止，北京当局并没有对这个现状进行解释。不少民众猜测存款减少背后的真正原因。有中国民众表示，现在水电、煤气、交通等生活费用快速上涨，赚到的钱却在减少，一些人工资只能维持家庭日常开支，能够存的钱亦在快速减少。亦有猜测认为，北京当局可能是调用了一批存款兑换成外币存入香港银行，这样能够获得高达7%的美元利息。
16号消息，中国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公告，宣称自此以后将打击奢侈浪费、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内容，包括腾讯、微博、小红书等平台均需要遵守其所谓的不良价值观内容。请睇报道。
据悉，以微博媒体为例，有不少以最贵、天价等吸引好奇者眼光，进行名车测评、豪宅展示、富二代炫富或者讨论有钱人、土豪朋友等内容的贴文，现在均属于要被清除的范围。同时，关于展示奢侈品的做法亦岌岌可危。社媒公开资料显示，在消息发布前，抖音5月1日到7日处置炫富、奢侈等价值观资讯4701条，处置账号11个。小红书近两个星期清理4273篇违规笔记，关闭违规账号383个。微博清理内容1100多条。有观点表示，虽然炫富的内容同样包括不良导向，但新政策感觉好像是令人回到了文革时代，仇富到要将高踭鞋踭斩了。网友李小走评论说，那是怕我妒忌吗？而一名北京网友就说，炫富拜金不好，但不违法，各网络平台应依法办事。对此，有网民嘲讽话，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风气就是自上而下的，掌握权力的人应该受到道德、公序良知的约束，而不是只约束普通公民。另外，令人深思的是，社交媒体上关于所谓夸大炒作中国低层群众挣扎生存、强调对立的信息，亦开始被称为是恶意关联和煽动闹事，同炫富信息一起被称为是煽动不良价值观。在微博上，这个消息引发舆论哗然，亦有网友透露，媒体该禁言的不禁言， 冇问题嘅都被封啦。有啲民众拍摄自己食雪糕、食米线，都被作为违规处理。拍摄穷人生活就要当作系恶意发帖。网民评论话：袁富只系暂时禁言，记录穷苦人民生活却直接封号，咁何尝唔系一种搞阶级对立？亦有人嘲讽话：早就全民富贵啦，好快就要称霸世界啦，边度仲有咁多穷人啦？
晶片代工商台积电在美国菲尼克斯建设晶片工厂，近日发生一宗不测事故。据媒体16号报道，台积电发言人表示，15号下午台积电的北菲尼克斯建筑工地发生事故，导致一名垃圾处理卡车司机丧生。请听报道。
当局话，下午2:30左右，北部工地发生了爆炸，一名成年男子被送往医院，后来不治身亡。当地警方报告说，41岁的卡车司机安吉瓦洛吉特隆已经离世。据悉，在当日下午，多个部门的消防员接到了关于台积电危险爆炸物报告的电话。菲尼克斯、格伦代尔和黛西山消防部门的救援人员被派往台积电处理工厂爆炸的问题。调查显示，遇害者当时正在用他的牵引拖车将废料运离建设工地，在途中他意识到装运材料的储罐可能有问题，该储罐是在压力下储存的。遇害者在检查设备时发生了压力失控释放造成的爆炸，导致该男子被钝器击中，并从拖车中被抛出20英尺以上，他受了重伤，有生命危险，被送往医院，后来不治身亡。在事件发生后，台积电宣布和地方当局密切合作，进行积极的调查。受到投资美国计划的鼓舞，台积电方面宣布在美国本土建设晶片工厂。这一做法将很多台湾员工带到美国本土进行作业。当局发布新闻稿表示，事故没有造成台积电员工或现场建筑工人受伤，当地设施没有遭到损坏。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